中国人一提起日本人，总是带着相当复杂的情感。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在上一个世纪欺侮了我们；另外一方面呢，又是因为日本的繁荣与强盛。唯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人的起源问题，中国人马上如释重负，喘口气说：“哎，他们是从咱们中国跑过去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啊？日本人是不是中国人跑过去的？您肯定说是。不过听众朋友，您如果和日本人谈起他们的起源问题，那您就会发现他们非常不喜欢我们这种说法。不但日本人呢，连朝鲜人也不这么确定他们是中国人的后裔。那您可能会说，哎呀，这是民族自尊，他们这样子忘本呢，实在是没有道理。真的没有道理吗，听众朋友？您晓得日本人对于蒙古语，朝鲜人对于藏语，都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吗？我曾听一位留学生说，前几年在蒙古学蒙古语的日本学生一年就有20个。为什么会这样呢？您晓得这些语言他们有共同的原因吗？也就是说啊，他们同属于一个语系。哪一个语系呢？阿尔泰语系。朝鲜人、日本人都是阿尔泰语系，不是汉语的语系。日本人的文字固然后来是从中国去的，但是他们会到中国来学一套我们的文字回去，这就表示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血缘可能本来没有这么深。用语言来分辨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是最准确的线索之一。不过这个线索呢，虽然冲淡了他们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却加深了他们与西北亚诸民族之间的关系。显然我们不好再说日本人是中国人的直接后裔，但是我们可以相当的确定，日本人呢，是沿着中国的北疆从西往东迁过去的，朝鲜人也是一样，所以他们的语言才会和蒙古语、藏语有这么深厚的关系。有关各个民族的起源问题，在从前是一个非常敏感而且被人避讳的话题，因为你一提到这一点，就有人会起来说你是数典忘祖啊。那各国的政府向来也都不鼓励人来研究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太重要了，关系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尊呢、啊？有谁会鼓励自己的老百姓去和别人拉亲戚呢？是吧？所以啊，哪怕是改朝换代，所有的政府古今一律都有一个不变的立场，就是在老祖宗的问题上一定要加强灌输独立自主的观念。唯有美国是个例外，他们不可能否认，也不怕承认自己是从别地方搬过来的。这几年世界一家的气氛又浓了起来，民族起源问题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又成了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苏联倒台以后，俄罗斯人发现了他们与北欧维京族，就是所谓的海盗族之间呢，其实有很深的亲戚关系，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怎么样呢？听众朋友，其实日本人是不是从中国来的小问题，中国人到底从哪儿来的才是大问题。不知道您是否对于中国这个民族的起源问题有兴趣，有胸襟去探索一下。 当然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是源远流长啊，而且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文明，是不是真的如此呢？这个时间到底能够推演到多远之前呢？我们就这样问吧，请问古中国人到底是由所谓北京猿人一类的猴子直接进化而来的，还是一群带有高度文明的人从别的地方迁到黄河流域以后才自称为中国人呢？哪一样啊？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是不是？如果我们以为日本、朝鲜这些住在我们边缘的民族都是西方的部落东迁，那我们为什么不也问问自己，探讨探讨中国这个民族的渊源到底何在呢？您或许想，哎，这类的问题啊，只有等这个考古学家从地里边挖出东西来才能够得到解答。不，听众朋友，您要知道地里头挖出来的东西啊，向来有一个特性，就是不会解释自己。而且我这样讲您不要生气啊，许多的考古专家当他拿了政府的经费去挖东西的时候，要寻找民族起源这个问题的时候，那除了学术兴趣之外也都是带着任务的。他们在民族起源这个问题上的偏见可能比一般的老百姓还要强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听众朋友，这个问题有三方面的资料值得我们去探讨探讨。头一方面是中国上古的文献，第二方面呢是中国上古的传说，第三方面呢是圣经。那您说怎么圣经又给扯进来了？难道圣经里面还记得中国人吗？听众朋友，您如果读过圣经就知道，圣经不单是神给人的启示，那头几章的圣经，尤其是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更是早期人类文明的一本编年史，从头一个人亚当一直记载到创世纪第十一章，各民族各国家怎么分布往哪儿走的，都给你明明白白的交代在里边。任何一个有心做学问的人对于这样一份古老又详细的记录绝对不会轻易忽视。今天欧洲各民族、中亚各民族分布的情况都是照着圣经创世纪十一章所记的。您要是仔细想想，在这么早以前，没有报纸，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新闻记者，居然能够有这样一份记录，记载了这么多民族的迁徙，实在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难道里面也记了中国人吗？您可能要问。不错，咱们中国人的直接祖先一定被记在里边。不过您别忘了，很可能那时候的中国人还不叫中国人，因此您从里边不见得能够直接读出中国这两个字儿来。盼望你能够去思索思索。自从去年美国遭到恐怖分子攻击以后，911事件已经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新名词。本来911是个电话号码，是在美国通用的一个紧急求救电话。你遇上了火灾、强盗、交通意外，或者有什么危机的健康状况，只要抓起一个电话打911，就会有人来救你。据说恐怖分子选了9月11号作为攻击的日子，也和这个电话号码有关系。 但是听众朋友您知道吗，911事件呢、固然带给美国人相当大的灾难，圣经里曾经有个711事件，是一桩更大的灾难，不知道您听人说过没有。为什么叫做711事件呢？因为那一件事情记载在旧约创世纪的第7:11，所以我们把它叫711事件。今天有许多人因为受进化论的影响，当他读圣经的时候，打开圣经的头一本书创世纪第1，读到神创造天地的内容，他就觉得很惊人，跟我们所受的教育不一样。其实那一章圣经啊，严格的说起来还不是最令人震惊的一章。一方面我们本性里原来就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另外一方面呢，那起初的世界还有亚当夏娃那些古早人类所创立的文化已经都不可能再被我们考证了，那个世界已经不见了，已经从人类的眼前消失了，你再也找不到它了，你只能用相信的。但是稍后的创世纪第7可不一样，因为第7对于今天世界的自然景观可以说提出了一个最全面的解释，是你仍然可以观察可以验证的。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兴趣和我花一点时间去探讨探讨。我们今天的人都很熟悉所谓的五大洲三大洋在哪里，它的长相大致如何。我相信许多的人都注意到，当你面对这个世界全图的时候，你会发现欧洲和非洲的西岸与北美洲南美洲的东岸，它们的形状是互相吻合的，好像是可以被拼起来的两片拼图一样。因此近代有所谓的大陆漂移说，就是讲世界上的土地本来是连成一块的，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的彼此漂移彼此隔离，变成了今天的样子。那你想，一块大陆地中间飘出一个大西洋，隔成美洲和欧洲与非洲，那需要多长的时间呢？时间一长就很合进化论者的口味，所以这个大陆漂移之说也是一个在今天普遍被接受的学说。可是听众朋友您知道吗，远在任何人看过今天的世界全图以先，圣经从创世纪一开头就记载了，他说原来天下的陆地是一块的，这一块分裂成许多块呢，又不是一个缓慢漂移的结果，而是一次巨大崩裂的结果。所以这个不是大陆漂移说，而是大陆崩裂说，那也就是今天我向您介绍的711事件。请看创世纪7:11，是这样记载的，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这话什么意思呢？首先您要晓得，在创世纪第1，神造这个天地的时候，他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这段的记载啊，隐约的告诉我们，起初地球的外围是被一层水幕所笼罩的，那个蒸汽水幕使得早期的地球像一个大温室，植物动物的生长都非常的快。其次您要知道，今天世界上的大河大川发源地往往都是高原高山上的冰河，但是创世纪告诉我们起初的世界却不是这样。当神造伊甸园的时候， 第二章第十节，他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又分为四道。随后圣经就形容了一下这四条河的流域，那是非常宽广，浇灌全地的四条大河。您想想看，伊甸园不是一座高山呢，它是一个园子，里面居然能发出这样环绕全地的四条大河来，这就告诉我们，在当时的世界，有非常丰富的地下水，也就是七章十一节里面说，大渊的泉源。这个泉源在一天之内就崩裂开来了，多么大的一个力量！您想想看，随着这个崩裂而来，有多少的地震、火山、海啸，加上天上降下来的大雨，那真是一个何等大的灾难呢？水退之后所形成的海洋与露出来的陆地，照圣经说，就是今天我们所居住的世界。诶，如果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岂不是应该能从今天的自然景观里面观察到许多这个711大灾难的痕迹吗？举几个例子来说，如果全世界都照圣经说被这一次巨变与洪水所淹没的话，那么广大的淤积岩层应该盖满了地面，这是第一。第二呢，在这些淤积岩里面应该能够找到各种各样动物、植物因为突然被掩埋而变成的化石。第三，既然大家都曾经被掩盖在海底，那么再高的山上应该也能够找到海底生物的遗迹。第四，海水退了以后，在内陆一些比较低洼的盆地里会形成没有出口的咸水湖，面积相当大，这些咸水湖干固之后很可能变成土质没有办法被耕种被改善的岩湿地。第五，七章十一节说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是一个多数的词，换句话说，很可能当时这块大地被崩裂成好多块，向东西快速的推移。这些移动的地壳，当遇见阻力或者撞击，被慢下来的时候，就会产生剧烈的皱褶。您坐公车，司机一刹车，后边的乘客啊，全部被推到前面来，这是一样的道理。这种皱褶所形成的高山、峡谷与海沟一定有一个特色，就是彼此平行。换句话说，如果地球上的山脉是南北走向，那么大多数的山脉与海沟可能都是南北走向的。第六，这一个地壳的大崩裂也会带来气候的突然改变。如果天上的水幕在突然之间降到地下来，那它降下来的不只是水而已，很可能夹着无法想象的巨量的冰与雪，当然太阳光早就被遮蔽了，其结果就是一个极为寒冷的冰河时段在突然之间临到地上，并且可能有相当数目的动物活活的被冰封起来。好了，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这难道不正是今天地球上一切自然景观的写照吗？让我告诉您，圣经创世纪七章十一节所记载的大陆崩裂洪水之说啊，足以解释今天世界上一切的地理现象，只可惜多数的人不愿意去信。听众朋友，那一些相信进化论、推广进化论的人，当他们看见大陆被分裂的事实，就告诉我们说，那是慢慢漂移开来的， 当他们看见内陆里广大的岩湿地与高山顶上有海底贝壳、海底生物遗迹的时候，他们说那是慢慢隆起的地壳，经过很长的时间所造成的结果。当他们看见这个地球上到处都是水成的淤积岩，简直就是一个广大的淤积岩的坟场，而且里面充满了各样化石的时候，他们又说那些化石是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以后逐渐形成的。其实稍微有一点研究的人就晓得，化石是突然被埋葬在高压之下形成的，就好像你把吃剩的鱼骨头丢在外面，它不会变成化石一样。而且鱼死了是飘起来，怎么会沉下去呢？我们甚至还找到许多软体动物的化石，还有在西伯利亚活活被冰封的长毛象，这些都怎么解释呢？听众朋友，今天和您谈的这个711事件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是神在审判当时的世界。虽然对我们来说711事件已经是一件过去的事，从前的事，但是圣经把它记下来留给我们，实在是要借着今天这个活生生的自然景观来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可不是讲着玩的。他既然审判从前的世界，他也要审判我们的世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清清楚楚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们今天晓得711事件发生在2月17日，但是下一次的审判，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要像网罗一样突然临到全地的人。耶稣劝我们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1996年的9月，一个秋天的早晨，在美国国家艺廊外面站着一位中国学者。这位中国学者一大早就来等博物馆开门，这虽然是他第一次出国，可是他这一次的访问以及他随后所发表的言论却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波浪。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一位中国学者是中国顶尖的甲骨文专家，他这次到美国来不是为了开会，而是专门来看一个展览，并且这个展览不是有关于中国古文明的展览，而是有关3000多年以前中南美洲奥莫文明 Olmec 这一个民族的文物展。奥莫文明是雅玛文明的前身，它的发源地就在今天的墨西哥一带。我们的甲骨文专家怎么会对这样的一个文明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原来奥莫文明它发现的时间与中国的商朝相吻合，而且这一个文明好像无缘无故的兴起来，兴起来的时候呢，它的天文、建筑、艺术、社会、宗教制度各方面都已经相当完备，因此长久以来就有一批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很热心的以为他们的文明和我们的商朝文明有关系。这一回被带到纽约展览的古物里边呢，有一些玉石的小柱子，柱子上 又刻了一些类似甲骨文的文字，因此才引发了我们这位甲骨文专家的兴趣，专程来到纽约看这一批展览。看完了之后，他就发表了他的高见，他说其中一根玉柱上所刻的四五个小图像正是商朝的甲骨文。他并且进一步的以为，周朝人把商朝人打败之后，商朝人呢，就浮海来到了中南美洲。那您想想看，像这样的言论，固然中国人听得开心，许多的美国学者、墨西哥的学者，那可是听得不顺耳啊，是不是？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的意见怎么样，您觉得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我们稍微知道它可能对在哪里，但是您知道不知道它可能错在哪里呢？的确，不容讳言的，您如果看过早期中南美文化的古物，那里头是有几个特征，你可以说与中国的商朝文化有点类似，比如他们崇拜一种半虎半豹的兽，很像中国的饕餮，他们所下的棋也像我们所下的棋，再加上我们这次这位甲骨文专家说他们有这几个类似文字的符号，根本就是商朝的甲骨文，那就更令人信服了。不过听众朋友，我们在比较两种文化的时候，至少有三个要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我们要知道上古文明并不止于中国文明和奥摩文明这两种，还有好多呢。如果因为奥摩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有一点点的形同神似，我们就挖空心思去拉关系，那么比中国文明更古老的埃及文明，岂不更可以说这些中南美人是从埃及过去的吗？因为埃及人所造的金字塔和中南美古文明所造的金字塔，那更是相像啊！无论在坐标、在底盘的面积、在制造的方法、功用上，都是非常类似的。第二，当我们看见一个古文明好像无缘无故突然产生的时候，我们一定不可以忘记，所有的古文明在我们今天看起来都像是在四五千年以前无缘无故突然就发生了，而且当它发生的时候，它的天文历算、医药、建筑、交通、祭祀、文化、社会组织、艺术各方面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发达。他们有一些的工艺，尤其是建筑，像埃及的大金字塔，是直到今天我们还赶不上他们的。这个现象被称为上古文明之谜。要研究这个问题，你必须有一个全面的答案来解开这整个的谜，而不只是意气用事的说你是从我那儿跑过去的，你们之所以会啊，是因为我们教了你，这样讲到最后连中国人都要吃亏，因为中国文明与其他上古文明比较起来，并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啊，还有人比我们更长远、更早，工具比我们更发达，对不对？第三，当你在鉴定各个古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啊，文字是最不可靠的一个线索。为什么呢？在每一个文明里面，包括商朝和埃及的古文明，你会看见一个现象，那就是当他们其他的科技与文明都非常发达的时候，他们的文字啊，却留在一个极幼稚的阶段。您看过埃及的象形文吗？那是埃及的大金字塔里边墙壁上拓出来的，金字塔多么难造啊！那时候的王国已经多么发达了，可是他们的文字还处于萌芽阶段。他们写水和中国人写水是一样的，一条线打两个弯就是水， 写口呢，当然就是画个嘴巴，写手画只手，写腿画只腿，写太阳画个太阳，写门画一扇门，中国人画的是两扇门，还加上门框。无论是埃及的象形文、中国的甲骨文，或者是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字，他们彼此之间都有相当程度的相像，而这个相像呢，不见得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字都处于萌芽阶段，一个萌芽阶段的文字都有想当然而的简单性，那一个简单性会让他们彼此之间有相像的地方。所以说，当你在鉴别两个古文化之间渊源的时候，用文字来鉴定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方法。以后很快的，大部分的文明都走了拼音路线，唯有中国人仍然在走这个象形写意的路线，以至于后来中国的文字要比其他文化的文字复杂的多。听到这里，听众朋友，您可能要问，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古文明会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从世界各地蓬勃的突然发生，而且当他们发生的时候，文字的发展都落在其他科技发展之后呢？这一个多少专家都解不开的上古文明之谜，难道你能够在今天的节目里为我们解开吗？听众朋友，其实这个谜从开头就不是一个谜，从开头就已经被解了，只是大家不信。解在哪里呢？解在圣经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谈的圣经里的119事件，因为它记载在圣经创世纪的11章第9节。让我念给您听。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这里所说的耶和华是上帝，是神自己，所说的他们是当时全地的人。为什么说他们停工不造那城了呢？您如果从11章一节开始读，您马上就会明白，那时天下的人是聚在一块儿的，他们之间只有一种语言，而且他们同心协力在做一件非常浩大的建筑工程，就是把砖烧透了当石头来建造一座大城和一所高塔。那这一件事情被神所拦阻，神使他们之间言语不通，也就是说在一天之内，各种的方言都在那一群人里面产生了。这些人因为言语不通，所以第一，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建造那一座城和那一座高塔，并且他们就从两河流域那一带呢，向四方分散了。这个分散的结果就使得世界各地在短期之内都有相当高水平的文明突然产生，并且每一个文化的人都必须开始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字。听众朋友，这就是圣经里的119事件。这段记载，您乍听之下可能觉得非常荒唐，无法接受。没关系，我只求您把它暂时放在心里。圣经告诉我们，起初的人从亚当一直到挪亚，还有当初被分散到全地的那一批人，都是智能极高的人，并不是什么懵懵懂懂的原始人。我们今天如果把世界各文化的种族与语言系统照着他们彼此的关系串联起来，您也会发现他们的交汇之地正是圣经所说的中东两河流域一带，而且那些文明的历史 越是靠近创世纪十一章九节所讲的巴别，也就是今天的巴比伦，它的年代就越悠久。这一切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除了圣经的这一个解释，还有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能够完满解释这些所谓上古文明之谜呢？没有。有人说创世纪是一部起源之书，它不但讲到世界的起源，讲到人的起源，也讲到文明与历史的起源。听众朋友，圣经这部书与我们的关系很可能远远超过您所想象的程度啊。